那个，我叫刘远亮，我今天我首先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介绍我做的知识引擎方面的研究工作。
不是吗？这新的这样，必须得有。是我没东西给你打开。好，有。
或者听到
直接是播放是吧？
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真正的到来，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我觉得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技术上的突破。我们现在对知识的形式，不管你是书籍还是博客或者媒体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知识管理系统，那么它本质上对文件的表达还是对知识的表达还是一种文件的形式。那么以文件的形式来做知识管理的话，你很难实现一个连续性的知识管理，包括很难实现连续性的学习。那么我们在工业的时代，我们有马达引擎，可以把柴油和汽油的能量转化成机械的动力，你可以去做飞机、轮船、汽车等等工业时代的产品。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呢，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引擎，我把它叫做知识引擎，可以把我们每天所做的许多活动中的体验还有收集的重要的信息把它知识化，形成知识。那么可以去开发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学习或者是做项目管理等等。我们谈到学习，现在学习的主流方式是学校学习，学校教育。那么学校学习它是和生活严重脱节的，那么这个脱节一个是在内容上它非常过时，而且不能够满足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我们在生活中学习的各丰富的和各种方面的需求。那么通过知识引擎呢，我们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知识的探索者，那么他通过他每日的活动，对他所关注的领域，可以积累他各方面的经验和重要的信息和资料，把它转化成知识，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样的知识表达形式，是比现有的书籍或者是博客或者是媒体，甚至包括现在很多的就是课程的线上制作工具，都是更加的快捷及时的。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学习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们会询问别人的经验，他会给我们介绍一二三四五等等他们的经验。那么这本身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知识分享的一种方式。包括就是你发现别人你的学生他在对什么感兴趣的时候，可以很快的总结出一个知识包来跟他分享。那么知识引擎可以丰富我们的大量丰富我们的学习资料学习内容。另外就是在学校的学习呢，它另外一个跟生活的隔绝，就是学校里教书的老师他是没有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学习经验的，但是有知识引擎，那么学习者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能够把他的经验进行知识化，他积累到了他知识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足够成熟了，他就可以尝试的去做老师。那么他积累他整理出来的知识就会成为更好的学习资料，而学生他在学习的时候，他通过知识引擎把他自己的学习状态很好的表达出来， 老师也可以通过自律引擎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有效的指导。所以我们可以让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成为老师，真正做到学而优则教，那么让各行各业的专家成为优质教师资源，改变教师这个职业。
那你有
另外呢，我们学校的学习呢是以填鸭式的灌输知识点的方式进行的，那么以知识引擎的方式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老师的资源他表达出来以后，可以成为学生的很好的学习资料。你可以看到好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学习资源，包括视频等等各种资源。那么我认为如果一个学习者他能够有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能够看到老师的结构的话，他自己可以决定他如何更好的去学习。当他通过对自己的本身的知识结构有比较好的了解，知道自己怎么知道怎么知道的话，他可以最有效的去做决定，如何去更好的学习。那么知识引擎本身就可以帮助他去建立好自己的知识结构。现在是由于学校的教育，我们对学习和知识的理解是模糊的、混沌的。那学习到底是什么？知识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很混沌，有很多误解。那么以知识引擎的话，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弄清楚这个到底什么是学习，什么是知识。仅仅是通过一些文本的操作，一些文本的操作和一些流程，我们就可以进行有效的学习。最后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生的他的学习过程中，他的知识总结出来以后，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还有学生和老师他一起参与公共知识的建设，那么这相当于是参与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活动。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他的一个智力库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么这个是未来的，就是招聘的人，他是非常看重，可以看重你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而不是简单的依靠考试的成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自己学习其实并不困难。我自己也在教一些就是所谓的农民工，那么我教学的经验，我认为其实他们跟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只要掌握一些，就是比如说反思和一些知识整理的习惯和技巧，他们可以进行有效的自我的学习。你不需要在学校里面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关起来学十几年、二十几年，不接触生活。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学习，那么生活应该是第一位的，学习应该是第二位的。如果学习仅仅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如果学习不是去代替你的生活，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没有学习，那么就好像现在的学校一样。那么知识引擎的设计呢，我希望是可以实现生活中的学习成为未来教育的主流模式，并且真正就开启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我自己是从2002年开始的话，我就很喜欢班上什么语言，但是很长时间我只能用它做一些脚本。我工作以后，我的老板他同意我用班上来做就是原型的开发prototyping。但是他要求就是每次迭代以后的必须转化成Java 语言，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那个每一次翻译成 Java 都几乎让我得忧郁症。那么后来我开发的知识引擎，我终于可以用 Python 来做这样一个探索性的工作。Python 的作者 Udo 他在设计开发 Python 这门语言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让每一个人能够去编程，能够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能够去探索知识。那么 没有拍到这个女人，我很难想象就是如何去做这样一个比较巨大的探索性的工作。这是我觉得该上对这个项目一个巨大的一个贡献。另外，我经常拍沙丁，那么我对拍沙丁理解的话，我很简单的说就是我很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玩的原则。玩的原则的话，我简单讲，比如说就是它是一个透明的开放的，你可以看到其中的状态，你可以去玩。另外呢就是它每个个体是独立的，完备的，功能齐全的，界面友好，你可以知道它是想干做什么，你可以开始玩。就像是一个软件中常见的复杂的问题，它用分层的原理，那么你在每个层次都可以，它的复杂是有限的，你可以在这个层次里面玩，你可以不需要考虑它上层或者下层的东西，就可以把这层搞清楚。你这层玩好以后，你再去走往上走或者往下走去玩其他的层次。那么这是简单讲一下刚才这个玩的原则，它对我的在软件设计和对学术理解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启发。就用拍档做这样一个探索性的工作，我目前大概经历了已经完成两个实验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自己用这个软件看对我自己的学习到底有没有作用。那么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是对我自己是非常有用，我每天都需要用这样的软件。第二点呢，就是对其他的是不是也能够有用？那么我现在通过一些少数人的一些尝试，那么对他们的学习，掌握生活中的学习，掌握过去反思是非常有效果的。那下一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更扩大一个人群，但还是集中在就是本身有比较强的学习能力，本来已经在用互联网上的很多工具在进行学习的人，就比如说在座的各位。可以来用这样一个知识引擎来帮助你自己的学习，并且呢，整理出来知识以后，你可以尝试着去成为老师，比如说你可以来教开创编程。我先讲一下那个国际上的这样的工作。国际上的工作，一个是Vision Cloud， Vision Cloud， 它的创始人，我看他对这个事情的理解重点和语言的表述跟我几乎是一样的。但是他主要是做的是他主要做的是那个项目管理的工作，还有是 Trello 是金融 software 这个博客的博主。那么 Trello 是他们公司推出的产品，那么就讲他认为 Trello 可以管理未来人类的所有的隐私方面的工作。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是 iPhone 6的笔记软件没有看到的，它是 Back the Web， 它主要是做的是网页的一个内容的处理的工作。那么这是我找到的国际上比较类似的工作，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那我希望就是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网址的话，大家可以去打那个3W OpenSourceLearning.org， 这网址
到这里。那
有问题吗？
就是现在问题结束了，就是我希望
你讲完
了，我讲完了。
我靠！不是，大家听得这么入神的，你就讲完了？真讲完了？我给你个一分钟再总结一下，你今天你想让我们记住什么？
但是它的形成是跟我们以前的工业化时代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它我简单的说的话，它是由老师，它其实不是，我又不是老师，是那些工人，他以大工业化大生产的方式，以填鸭式、灌注式的方式来培养工业大规模生产出来的熟练工人。那么它有它历史的背景，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互联网、有软件，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掌握这个。 学习的能教的人更好去实现生活中的学习。那么自我管理知识引擎这样的工作，它就是这样一个出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学习方面的好的一些突破性的革新性的网站，比如说高考等等，包括可汗学院。但是我认为一个突破口还是需要的，就是一个知识引擎的工作，就是它可以更好更方便的去分享知识，然后让学习资源更及时更快速更丰富的出现。
好，其实这一次演讲的是我第几次，是第 N 次这个对刘学亮的学从压榨。大家可能发现他的幻灯的几乎没翻页是吧，因为他不敢翻页。这幻灯呢，他是被两个小时演讲给上一次呢，你在欧文他里就讲了两个半小时是吧，
没有，他讲了一个小时，
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讲完，还没讲完。所以呢，强逼着他讲把俩小时的内容呢一刻钟之内讲完几乎不可能，但他基本上做完了就正点结束。我们谁都没反应过来是吧。好，还有一个
软件
就免
试验
到这个
软件了，
这不是软件，是
URL
啊。对，
起码
谁都可以去用，因为
你
也要，对，你可以向大家这个 URL 然后最后把这个用就行了。
URL 我好不容易找一个很简单的 URL 还没有人用的，就是
91笔记.com
91笔记.com 对，应该很好记。
好，感谢你。对，很是准时。OK。哎，这个是这样。接下来，实际上我们还有最后一轮抽奖，还有最后一轮抽奖。我先说一下抽奖的奖品吧。那个，啊，大家都猜出来了是吧？最后呢是一个人
一堆
四本书。叫通用这个叫啥来着？这个电源转换器，就是你到欧美国家，这个东南亚国家什么，他们差不多一样，对吧？所以用这个可以通行全球152个国家，这么一个，一共有5个机会。不过呢，我不现在抽，我现在不
抽，
因为还有两点演讲没讲完。我们是正点，是6:30结束，现在你看还有20分钟。本来的事我一直是说中午到现在一直没有人向我这个报名，就除了一个 KJ， 他呢实际上是最远的，他从新加坡赶过来参加这个会议。好，那大家欢迎一下。